明明是猪圈却造价昂贵，
把他钱花了400多万。
明明做餐饮却我行我素，
我给客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。
说他以质取胜，他却抓住数量不放手，
一栋是110个大棚。
说他以量取胜，他却盯准质量不眨眼，
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说可进可退的路上，我是走不下去的。
到底是什么样的经营策略，究竟有什么样的经营效果，敬请关注本期生财有道。湖北英山的神峰山庄因为铁珠三项比赛声名在外，他的创建者文斌君最初却一直遭受非议。40万可以建成的猪舍，他要花400万；80万可以建成的蔬菜大棚，他要花290万。雇20人就够，他偏要招80人。如此大手笔的花钱，文斌君到底意欲何为？正当我们想一步步寻找答案、解开谜团时，文斌君却带我们到了神峰山庄旁边的玉带溪河，说是要带我们捕捞一种意想不到的东西。早上6点，我们赶到了河边。
俗话说得好，早起的鸟儿是有虫子吃。我今天特意起了一个大早，我们就是跟这个老文一起来收网了。
哪一个是咱们的？
这都是咱们。
这几个都是咱们放的。
抻得很紧，那就肯定很有戏了。啊！你看那个线抻得特别紧。
到底会收获什么呢？老文的自信满满，不免让我们更加期待。
先把绳子解开，就直接收笼子去。收起笼子来。
是你来收，我在收的过程当中，万一跑了怎么办？
不会的。
不会了哈。
他只能进去，他出不来。
咱俩一起吧。
行。
这太重大了，这责任，万一没有，万一没有，你再赖到我身上。
收地笼非常有讲究，必须先解开系在竹竿上的地笼，然后慢慢地把地笼收起。玉带河里究竟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？
期待着，可以提了手，有吗？
没有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呀。
有
什么？
有
小龙虾，小龙虾，哇，怎么那么多小龙虾呢？
哎呦，
好了，
不能忘了。
我已经口水流出来，这是很不对的，但是我已经似乎闻到了这个麻辣的味道。
没想到平静清澈的玉带溪河里还藏着这等宝贝，樊东是忙得不可开交了。
看，哦，这底下多哎，快上来，看，哇塞，这个有。看，
光顾着一个一个的收地笼，我们的收获到底如何呢？
老文，这个有多少啊？
15-16斤。
我以为会更多一些，哇！其实刚才在那看的时候不觉得有这么多，虽然我还是觉得很喜悦，但是我现在会更喜悦，因为哇，这么一大盘，这个要是拿到簋街上，太翻了！而且这真是收获的喜悦。我们这是几个人忙活了这么大半天。
嗨，我是小美，告诉您一个小秘密。您正在收听的内容是由微信官方认证的大众创业好商机新媒体推荐，95%的听众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后，每天都会获得一条大众创业好商机资讯，请您立刻打开微信，点右上方添加朋友处，搜索大众创业好商机，选择官方有打勾标识的关注，也可以直接输入微信号 ABC789669 ABC789669ABC789669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我在微信里等你哦，不见不散。
成绩吧，
好几盘的，
这直接就可以龙虾宴了，我觉得。
相对于我们的欣喜若狂，文斌君明显冷静很多， 他说这不算什么，神峰山庄好吃的东西多的是，接下来他要带我们收获的地方就是他的110个大棚，共耗资290万元建成的蔬菜大棚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？
这里面盛的是什么呀？
这是沼液，我们用车把沼液运到这儿来，再通过中间那个马达，把1/3的沼液和这个2/3的水直接勾兑，勾兑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地里面来了。
哦，你是拿它来做浇灌用的？
对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管子这就是滴管，
就咱们的那个施肥是用滴灌的形式。
用滴灌，它到每个根的根部，在这个用沼液种完的这个土地啊，你看这个土啊，多好，又肥还好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有机肥弄完的东西。它有一种用我们的话说有点粪香粪香味，就是农民的时候闻到粪香，土地的本身的味道。你看这些菜呀，我这纯绿色的，接下来就可以直接吃，不用洗，因为它是滴灌上去的。我这棚里面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。
辣不辣？你这辣着呢，我尝一个。
你看不辣，我加一个，
我加一大，
这个大的，一点不辣，还行吧。
关键是它那种蔬菜的那种鲜嫩的那种感觉很好。
它就是，
我现在咱们周围的这些菜全部都是用这种方式来。
对，全部都是可以到各个棚去走。
咱们怎么把它弄过去呢？就是引过。
所有的中间都是连通的，这中间所有的管道都是连通的。这个马达一开开，所有的地方就同时在滴灌，同时在滴灌。
我觉得这个挺好的，就是它让蔬菜长得好，这是显而易见的哈。其实你发现没有，它这野草长得也好，多旺啊！那
草长得特别旺盛，你知道吗？
你为什么不把它拔拔之类的呢？
没必要，它这个东西等它长长了之后，再埋到土里面去，它又是土地所需要的营养。你看这样子，
你就是让它保持那种很自然的状态来生长，
对，
是吧？
我这儿你可以看得见，没有一丁点的化肥，也更没有一丁点农药。
现在辣劲儿上来了
啊，有一点点了啊，
大棚的构造、滴灌的铺设，让文斌君在这个项目的投入大大增加，但同时也让他对自己大棚的蔬菜有了信心。信心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沼液，而沼液正是来自于他钟爱的黑喜猪和他造价昂贵的猪舍。
它里面建那个大大的那个沼气池，沼气池从来没建这么大，我这么深从来没建过。
如果我便宜，我这个猪场我建得很便宜很破烂，我舍不得投入，我是舍不得投入，我是节省的钱，但是我还得花钱去排污，我还没有沼气产生。
正是由于最初有了这样的考虑，文斌君在猪舍的建设上除了外观的独特外，地下也是大有文章。
我们的沼气池光刷胶水就刷了7遍，补轮胎用的那胶水就刷了7遍，所以我的沼气池真正是密不透气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沼气池的产气量是一般人家的沼气池的产气量8倍以上。我2个沼气池一年光给我产生的沼气一天可以达到多少？一个沼气池200多个立方，2个沼气池达到400个立方，400个立方的气按我这儿的现在的价格，批发价格最少也得3块钱，那就是说这一天给我的产气量多少？达到了1200多块钱，那这一个月最少3万多块钱，我们这一年下来，我们这2个沼气池给我们产气可以达到40万。
老文这话一点不假，我们在临近神峰山庄的王范村就看到了村民家使用的他们的沼气。
这个用了就是给农户，那就节约1000多块钱。
现在神峰山庄的沼气全是免费提供给周边村民使用，沼气做饭，沼液浇菜，也成了文斌君吸引游客的宝贝。
黄瓜挺好的，鱼吃挺清脆的，反正挺甜的，
挺甜的
从口感上讲肯定是不一样
黄瓜味儿真好吃，
是吧？
纯
西红柿一咬真好吃，就是原先的西红柿味儿，
是吗？
就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前，就是很小的时候吃过这样的口味儿是多少年没有了，值得回味。
大棚里的高温丝毫抵挡不住游客们的热情。
这来一个吃。
您摘吧，我待会儿自己摘。
那里头不好摘，快，没
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
谢谢
好嘞。
来，
好嘞。
来了吗？
游客们的兴奋劲儿和满足感直接刺激了韩东，赶快自己去采摘。果然收获颇丰，游客的肯定就是老文最大的动力。那蔬菜大棚的高造价已经揭晓，猪舍的昂贵除了沼气池外还有什么玄机呢？不同于一般的猪舍，文彬君的黑喜猪猪舍地面有上下两层，到楼上一看才知道里面别有洞天。
不说你根本想不到，你怎么会在上面种起了这个蘑菇呢？
我本来是想把这个猪圈做成一个像空调自然的空调，因为如果太阳直射房顶，这样子来猪躺在下面它会很热，
对，
加上这一层之后啊，太阳不能直射到猪的住的这个房顶，这样一来呢，冬天它暖和，夏天它凉快，而这么一个空间正好在这房顶上，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空间，我们把它种上蘑菇，对吧？你看看这蘑菇长得多好，我们来看
评估是吧？这
是，这是对，
评估是比较好养的一种蘑菇。
对对对，它最好养的
就咱们做了这个设计之后，对底下的那个猪舍的那个温度的影响有多大？
自从有了这个以后啊，这个温度，下面的温度可以降低一度到两度左右。就因为有这房子它会降低一度两度。
一两度可能是。对于这个数字上来看觉得并不大，但是实际上对于猪具体的感受是应该是挺强烈的。
对，
为黑喜猪们考虑专门建的二层小楼，让有心的文彬君可谓是一举两得。除了猪舍上层的独特设计外，下层其实也与众不同。
我特别奇怪这个哈，你怎么会想起来在这个猪圈上面去种上这个咱们叫红薯吗？
哎，是这样的，黑喜猪除了吃五谷杂粮，它必须要吃青绿饲料，所以我们在猪栏里面种上红薯藤，在吃了够不着的时候，它会跳起来的，这样呢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运动，另外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在夏天的时候，这个红薯藤是生长夏天的时候，因为不停的浇水，它叶面是挥发，可以带我们整个猪栏底下就像树荫底下一样，它比外界的温度要低7度到5度，
就是等于别看就是种红薯这么简单的那么一个小创意，但实际上它对猪的作用很大，
哎，
有三个作用，
哎，三个作用，
哈，能吃，
能吃，
哎，
还可以降温，
降温，
还可以运动，
运动，哎。
从楼上到楼下的温湿度调节，让文家兄弟为他们的黑喜猪创造了适宜的生活环境，而把青饲料种在猪圈上面，则让猪低头吃东西的习惯改成了抬头吃东西。小小的改变就让黑喜猪增加了不少的运动量，而文家兄弟设计的增加运动量的方式可不止这一个创意。
你这个外边是干什么用的？
这就是给我们黑喜猪增加它运动量的跑道，这是稻壳。
你弄这些稻壳特别软，人走上去我觉得都很费事。
是这样的，稻壳是松软的，它的跑起来就是有点累，会增加它的运动。它跑起来以后，我们猪跑过来以后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它的唾液就会形成的。你唾液一多了，这猪抵抗力就起来了，所以就不用给它抗生素，不用打针，也不用担心别人来看。把细菌病毒带到它了，它不会感染，
增加它的抵抗力，
增加了抵抗力。
在猪栏的跑道上撒满骨壳，还可以起到分解粪便、净化空气的作用。每天黑喜猪都在饲养员的引导下进行3次锻炼，每次半小时左右。有了适宜的环境，有了营养的食材，有了有效的运动，黑喜猪的品质可想而知。
养猪、种菜、培训人员，这时候大家明白了，老文是要做餐饮，他是通过餐饮卖猪肉自产自销，这个不失为一个良策。可是渐渐的大家就发现呢，老文卖的肉价菜价比市场上低很多，成本高售价低，他这不是在做赔本的买卖吗？
你比如10个人就380块钱一桌。
了解神风山庄在黑喜猪圈舍和蔬菜大棚上投入的人，很容易就能算出一笔账：一桌380元，10人的价格， 得来多少游客才能收回成本获得盈利呢？可文斌君不这么认为。
薄利多销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薄利多销。如果我把菜价加得特别贵，那来吃饭的人特别少，我即使一桌赚了很多钱没有意义。我是一个人生不用赚那么多钱，赚十块八块钱我也不得了。
相比大家的疑虑，文斌君明显乐观很多。顶着种种误解，文斌君坚持着自己的理念。
老文山庄里的工作人员啊，都是英山本地人，在其中大多时候老文更像是一个大哥哥，手把手地教他们从最基础的做起。员工对老文的评价呢，就是耐心细致。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有声望的领导，山庄里却有人敢跟他叫板，谁呀？
我就是，我不做了。
这位名叫张恩，是文斌君高薪从外面聘请来的大厨。面对叫板，文斌君会有何反应呢？
我说你做得了也不做，做不了我可能要换人。
这一来一回，矛盾明显要升级。可两人究竟为了什么争执呢？
做菜不让放味精、鸡精，其实这些佐料花不了多少钱，他该花的不花，不花的他特别能花，
根本就干不了，没法干，是吧？这我们都是习惯的话，就是说味精、鸡精这东西都是少不了的。
原来文斌君是不让厨师用味精和鸡精，文斌君的坚持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了吧？
印象特别深的是，我们小的时候，我父母给我做饭，从来没搁这些东西，他就是搁盐、搁油，菜特别好吃。
文总想让我做当年的味道，就是妈妈的味道，但是我说你那没有好东西，那个时候，妈妈的那个味道很好吃，是吧？你现在没有那些东西，你怎么搞？那些食材、软食材，然后文总就说我们这里有啊，是吧？然后就带我到那个蔬菜大棚，什么黑喜猪那个猪栏里面一看，说实话，那里面的菜真的很多。是吧？全部都是那个生态朝溢，朝溢原生态全部都是无农药、无化肥种养出来的，那菜的确很好。
原本想将老文一军的大厨，没想到反被老文杀了个回马枪。各种原生态的菜品让张大厨没了脾气，就这样不用味精、鸡精成了神风山庄不准改变的规矩。而真到这里吃饭，奇怪的规矩可不止这一条。
我给客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，
客人来了我哥不让客人点菜，人家掏钱他吃不到自己想吃的菜，你看有这个道理没有？
如果说定这个规矩是文斌君之前所说的个性，那也未免个性太强了。他究竟为什么要定这样的规矩呢？
你点的菜我没有的我就得去买，我买着我不知道那个菜到底好还是不好，我就替客人负不了责任。我今天想我完全替大家负责任，我让他吃最好的菜。
我们这菜都是我们那个大棚里面的，从来不在外面市场上买的。
原来这正是当初文斌君坚持建110个大棚的原因，他要把能想到的蔬菜一网打尽。
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是规模经济，如果棚太少了，你的品种太单一，你跟别人根本没法竞争。
本着以质取胜、以量取胜、质量并重的理念，文斌君的餐饮做得如何呢？没有特殊的调料，没有花样的技巧，这样烹制出的原生态菜品照样让人垂涎欲滴。
哎呀，太好吃了，
香
啊香啊，
味道挺不错的。
嗯，这块肥猪肉，
这个肥猪肉也好吃，也香。
嗯，
也不错。吃了胆固醇还不够。
寒冬怎么能经得住这样的诱惑？好不好吃还是亲自品尝品尝吧。明明是猪圈却造价昂贵，
把他钱花了400多万。
明明做餐饮却我行我素，
我给客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。
说他以质取胜，他却抓住数量不放手，
一共是110个大棚。
说他以量取胜，他却盯准质量不眨眼，
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说可进可退的路上，我是走不下去的。
到底是什么样的经营策略？ 究竟有什么样的经营效果？敬请关注本期《生财有道》。湖北英山人文斌军放弃辛苦打拼的事业，回到家乡跟堂弟一起创业，可给租建豪华圈舍，周边搭配上百个蔬菜大棚，培训大姑娘小媳妇儿唱歌跳舞，让大家对他的行为捉摸不透。随着一切步入正轨，文斌军的意图开始慢慢浮现，他要做原生态的旅游观光农业。文斌军要求山庄里所有的食材自给自足，那这样做出来的菜品味道究竟如何呢？
很多尝尝尝尝我们这个菜的味道。
太诱人了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全部我都是亲眼见过，这大部分都咱们种出来养出来的是吧？
就所有的都是自
所有的对吧？
啊，
特别是那个小龙虾是咱俩一块去捞的。
对，
哇，太棒了，
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。
吃哪个我都有点眼花，我先尝一下肉吧。
啊，这个里面是排骨。
我刚才哎，这个咱们涮的是猪肉对吧？
对，在全国都涮羊肉，我们这涮
对，我这是
你尝尝。
我尝尝，我有发言权，因为我在别的地方还吃过一次涮猪肉。嗯，一般的那个猪肉涮进去其实是没法入口，就那个起沫其实是一回事儿啊，但是其实入了口也是非常难吃，因为它本身的那种味道它并不是很纯，它这种就是那种纯纯粹粹的那种猪肉的那种香味儿啊。你那个调料也很好吃。
对，加了那个酱汁。
我没想到就是涮猪肉如此的好吃，很狼狈嘛。然后再吃，我还要尝一回咱们逮的小龙虾。
好，再尝一尝。
这是野生的。
嗯
啊，就是那个里边那个
玉带西河，
玉带西河里边的
啊，
不给你吃。嗯，好吃。这个就是这个小龙虾，我想很多人都吃过对吧，也吃过那种比较新鲜鲜活的然后拿过来做的，但是这种在这个如此纯净的水里长起来，然后天然的环境我们把它捕捉上来，这个味道可能是真的是没法比拟，就是你从家里吃的味道和我现在吃的味道没法比，就那种香味不太好形容是怎么样，就它的肉质也很筋道，
对，
是吧，
也
很紧实，也非常的紧实，然后很好吃。
对，
好吃
好吃，多来点。
嗯，我觉得在你这儿吃东西啊，这个美食是很关键的一个啊，我觉得和环境和空气有关系，
最主要你放心。
对，然后你就觉得整个的你的嗅觉，你的各种感官都被打开了，你就觉得很容易触摸到这些新鲜的味道，可能是因为跟着放松的环境，这个心态也有很大的关系。真好吃。
嗯，
好吃极了。
可不要以为这些就是神风山庄可以感受到的全部，因为享受完美食就要进行运动了。
我们在这个神风山庄旁边的这个玉带西河上现在正在划竹筏，当然划竹筏是一个次要的，最重要的看我的工具了没有。我们要打水仗。本来呢这个我以为能够跟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一起来戏水，没想到今天来的都是一些叔叔阿姨级的人物，这个我们导演说我跟他们正合适。我要体现出来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觉得我现在更加有优势了，我要跟他们好好的拼一场。哇，你看那边打起来，看后边。哇，
难以想象，一条浅浅的河水，几把水瓢，几支水枪，就能让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完全变个样子。
我误以为我很有战斗力，没想到这些叔叔阿姨级的人物，他们还是经验老道，我直接败下阵来。我要不跳下船来，我就完蛋了。来，投靠你们吧，还是这边比较安全一些。
说是来避难的寒冬，其实在伺机报复，可谁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这下我们终于知道姜的确是老的辣了。
我从来没见到过谁老人如此的欢乐，你看我都上来了，他们还在那儿久久的不肯离开。
就是这种很舒适的环境让人很容易放松。你看以前我可能去过很多地方漂流打水仗，但是可能更多的是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。我其实经过这一趟跟一些老年朋友一起玩，我突然有一个特别的感，就是人啊，在什么年龄段其实都是美丽的，都可以绽放，就是你要给它营造一个合适的环境。你看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，适宜的环境，那些老人们就绽放了。
打完水仗，山庄里还有个秘密等着为您揭晓。这些面孔是不是特别熟悉？没错，他们全是山庄的工作人员，也就是文斌军在建山庄之初培训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。如今他们对登台表演早已驾轻就熟，来神风山庄晚上他们自己的晚会也不能不看。热热闹闹的山庄生活让人长了见识，有了欢笑，可这些真的能让文斌军赚到钱吗？
你现在投资有多少呢？
2000多万吧，
两
到三千万。
收益呢？
收益是这样子的，像现在一个月基本上光猪肉卖了将近200万，你看这个月的蔬菜卖了将近20多万吧，还有我的住宿，住宿可以卖到20万差点，还有餐饮将近30多万，对吧？还有什么呢？我的农副产品，
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
我的农副产品很重要，像茶油啊等等一系列的蚕丝被啊、茶叶，小河鱼、黄花菜等等等等的一系列东西对，像葛根粉、粉丝、豆粉，这一片的收入，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在50多万左右。
你的心放得更大，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子的？
是这样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特别多人喜欢这个地方，他喜欢这儿的青山和绿水，那我下一步最重要的任务，我就要把这儿的规模做得更大，做得更强更好，让更多的人能来了解大别山文化呀、吃的呀、美食啊等等一系列的，并且了解农业，这是一个方面。更重要的，我下一步需要干什么？我要把更多的大别山的丰富的一些资源、农副产品，我把它汇集起来，汇集起来之后走出我们大别山，走到各个城市，我建一些专卖店，我把它展示给别人，让更多人去了解和购买新东西。这样一来，
你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平台，
对，这样一来才真正意义上我的回来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直到这个时候，文斌军才真跟我们交了实底儿。
像我们的神风山庄，就是充分利用我们阴山山好水好物产丰盛的模式，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到阴山来，观光旅游，体验我们没有污染的有机农产品，同时吧，也把我们阴山丰富的物产推向全国各地。
文斌军说，他的家乡英山不缺好东西，缺的是好平台。他希望尽自己所能搭一个越来越大的平台。
弟弟小文虽然是村里的养猪能手，但是过去忙活一年，他的收入也不过是几十万元。与哥哥合作之后，一个月猪肉的销售就达到了200万元，这还不包括山庄里的其他的各种的收入。兄弟两个人合作的成功，弟弟的循环生态农业固然重要，但是哥哥这个强大的推广能力是功不可没。把客人请进来，把大山里的土特产带出去，这一进一出就成就了兄弟两个人的财富梦想。创业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我是樊东，咱们下次再见。
嗨，我是小美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认为收听内容侵犯了您的相关权益，请您向我发出私信通知，我将删除相关的内容。谢谢，祝您工作生活愉快。